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听众朋友你好，好欢迎你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节目。今日系12月22号，我系罗宾，为你主持以下一个小时嘅节目。首先，请听粤港而有理嘅虚张声势，看穿中共致命弱点。
道理越讲越明白，真相越挖越清楚。呢度系粤港越有理。
大家好，呢度系粤港越有理，我系石头。今日做我哋节目嘅咧，时事评论员路桥女士嘅路桥佬。
你好，大家好。
咁啊，睇到咗美国出咗一个呢个中共嘅军力报告吓，咁呢个报告入边咧，似乎系讲到咗中共咧系而家想打台湾咧，似乎都未有呢个咁嘅能力，咁啊可能会系再迟啲。原因系咩咧？就可能会系贪腐嘅问题，系咪真系咁样咧？咁实际上嘅情况又系咩咧？咁我哋喺得到嘅消息又系咩咧？咁今日请路桥嚟同我哋分享一下。
是啊，因為最近環繞習近平的很多的所謂的挑戰，主要是在軍中，即是我們都很多集都講到很清楚的了，他周圍這樣去鬥，鬥到自己人都要拉落馬這樣，那很多人就覺得他已經失軍權，如果失了軍權的話，那這個江山都遲早不是他的。咁因為即係喺軍隊裏面係出現咗咁大嘅問題，呢兩年簡直就係層出不窮，所以都有必要睇睇美國佢哋根據佢哋嘅情報同埋一啲嘅數據，究竟美國點樣睇中共嘅軍力嘅問題？美國就係好客觀啦，佢呢一個報告亦都係以2023年嘅為版本，然後上面就修改咗啲唔多嘢啦。咁就佢美國人就係成日都係會覺得中共是他們的全世界的最大的挑戰，所以很多時候他們都是即是會特意說到即是中共都挺厲害的，大家要小心，大概是這樣的精神。另外呢，他這個報告裡面也都點出了呢，就說在2023年的反腐鬥爭裡面呢，至少有15個高級軍官和國防工業高層落馬。他說這些人，這個當然包括李尚福、魏鳳和一大堆人，他說這些人不是小事的，很多他是負責中共的核武器和他們的常規導彈的，這些這麼重要的人都是落馬，跟貪腐有關。他說這個腐敗事件就是動搖了北京對軍事現代化的信心的，本來他們在2027年就要完成建軍百年大業的目標。即是這個貪腐我們都很清楚，為什麼會對軍隊產生這麼負面的影響呢？因為你這樣頻頻的去換這些高級軍官，又揭露他們腐敗事件，很多下低的都很害怕，大家就有得震沒得睡，他還有空跟你打什麼仗？他每天在那裡想自己的安危，有些甚至想著選擇怎樣去逃避，一是就自殺，一是就迅速離開中國，或者怎樣。所以這個也是我們是一直都有討論過的。就北京的投資來說呢，他們2024年的國防預算呢大概是3300億美金到4500億美金之間，他說這個數字是比他自己公布的呢起碼高出40%到90%。2023年都是他們都公布了一個數字，但當時來說沒有說即是好像今次這樣，今次他們公布得很少，但其實他是真真正正他的支出是美國的一半。我們大家都知道美國的軍事預算大概是8000多億美金，但是現在中共已經來到是最高上限是4500億，所以他是用了很多錢在這裡的。他說這些支出主要就是應付台灣、台海、東海和南海的情勢，以及第一島鏈的行動。目前來說，中共的武裝部隊就總人數大概300萬，其實已經是比以前少了，以前來說大概400萬，他現在人是少了很多。他的現役軍人大概是96.5萬左右。
嗱，美國嘅呢個報告睇到咗，佢有啲數字咧都非常之詳盡啦嚇，咁啊出嚟啦。咁呢個報告入邊究竟佢講咗啲乜嘢，或者佢想表達啲咩咧？
即係講到中共嘅擴充問題咧，佢主要就係講到呢個核武庫嘅擴張啦。佢話而家嘅彈頭咧，即係2024年咧，已經係呢個大概係600多枚噶啦。咁啊，中共大概希望喺5年之內咧增加到1000枚。咁呢啲1000枚嘅導彈頭咧，係可以瞄準好多嘅美國城市，或者佢哋嘅軍事設施，或者佢哋嘅指揮要點嘅。令到美國擔心嘅就係2023年11月之後咧，中共咧就係恢復咗軍事交流同埋對話，但係佢拒絕同美國講佢嘅核武計劃。咁所以因為呢啲彈頭啊，始終係威脅緊呢個美國嘅，所以美國喺呢方面係好擔心嘅。咁另外亦都話佢哋咧就係積極咁去發展呢個所謂嘅新型嘅洲際彈道導彈嚇，係洲際嘅。咁包括咧，就係佢哋會完成好多嘅呢啲嘅彈道井區嘅建設啦。咁就呢啲洲際嘅彈道導彈咧，大概有400枚咧，係直接可以射向美國本土嘅。包括咗關島啦、阿拉斯加同埋夏威夷。咁咧，而美國亦都係好擔心嘅，就係中共目前嚟講咧，就擁有世界領先嘅高超音速嘅導彈庫啊！佢哋喺呢方面係用咗好多嘅心機，但係我諗從美國角度嚟講，佢能夠射到去美國本土呢樣嘢係唔可以係即係當一件小事嘅。咁海軍嚟講咧，就不嬲佢哋都海軍係投入好多噶啦。咁佢哋而家有好多嘅所謂嘅艦艇同埋潛艇啦，大概有370艘。但係有一樣嘢要注意嘅就係佢呢370艘咧，2023年都有咁多噶啦。居然2024年咧係冇增加，嗱呢點值得注意，因為佢哋係即係一直都係每年都不停咁樣增加嘅，但係2024年居然即係根據美國情報，佢哋冇增加到。當然佢即係計劃，即係佢哋都想去再增加啲啦，係嘛？但係點解佢哋冇增加咧？呢個好可能就同中共佢哋嘅錢啦，同埋佢哋軍隊裏邊嘅亂得好緊要啦，仲有反貪腐咧係有關嘅。佢有好多呢啲硬件啦，但係硬件打唔打得就難講啦。但只不過即係美國嚟講就係喺度數啦，你有幾多個飛機，有幾多架飛機，有幾個艦艇，有幾個潛艇，就咁數佢。咁喺個空軍方面咧，即係中共亦都係極極力咁樣咧，就係要增長佢哋嘅技術嘅，希望咧就接近到美國嘅標準。咁喺無人機啊呢方面咧，佢亦都係國產化，佢哋嘅投入嘅資源都係好多嘅。咁再一個咧，就係佢哋好想增加呢個海外基礎設施啦，即係譬如有啲港口啊咁樣。即係美國嚟講係好驚人嘅，佢喺全球有几百个海外嘅即係軍事嘅基地，譬如韓國啊、日本啊，即係我哋都知道啊嚇，佢哋都係有曬呢啲基地，全球佈滿嘅。咁但係中共喺呢方面就差好遠啦，除咗吉布提之外咧。他們似乎沒有什麼特別的，就是被人家感覺到是有效的軍事存在。那現在解放軍很可能呢就是正在想辦法跟他的友好國家，譬如緬甸、啊、巴基斯坦、啊、孟加拉、啊、這些國家呢就是去商協，看看可不可以、就是、起碼增加幾個啦、啊、就是打起仗來就容易一些啦，這樣。咁啊，再一個咧，就頭先阿石頭提咗噶啦，就係佢要繼續對台海啊、對東海啊、南海咧就俾壓力嘅。咁佢最中意做嘅方法就係、是，譬如話係成日都去軍機啊、艦艇啊繞台啦、啊，進入台灣海峽中線啦、啊，仲有大規模軍演啊，就咁、是、樣。不過咧，佢有一個致命嘅弱點。
致命弱點咁都俾美國睇到，究竟係咩嚟噶？
佢嘅致命弱點頭先提過㗎，就係、是、腐敗啦。咁樣即係嗱，頭先我哋睇到佢哋咧，佢個即係資源嘅投入係好多，放咗好多錢嘅。咁咧就有建咁多呢啲所謂嘅基礎建設啊。呢、這個同中共其他嘅做法一樣，不停咁啊建房屋啊，建呢一個機場啊、港口啊、高鐵啊、鐵呢一個橋梁啊。點解？ 因為你只要有建設的時候，你才可以貪腐，只有建設啲官員才可以攞到油水嘅。所以美國就冇話講得咁白啦，但我哋都知道啦，你咁樣去咁多嘅投入，樣都證明你數量好多，但你打仗係咪好叻咧？就一啲都冇咁樣嘅證據啦嚇。咁呢個係即係點解會佢嘅建設同腐敗有一定嘅關係，就係因為咁樣。咁就根據呢個時評人鄧月文咧佢嘅分析，佢話中國嘅軍隊腐敗同黨嘅腐敗一樣，最重要嘅原因就係呢啲嘅將領嘅權力咧係唔受約束嘅，同埋因為軍隊都比較特殊啦，除咗佢嘅上級可以管一下佢之外咧，佢係唔受任何嘅機構嘅監管嘅。咁啊啲黨嘅機構都有中紀委啦，但係中紀委係管唔到呢個軍方嘅，咁啊，所以中紀委都唔可以去查佢哋，所以那個解放軍嘅腐敗係比黨嘅腐敗更嚴重，咁都冇辦法啦嚇。咁而譬如話，好似李尚福、魏鳳和嗰啲嘅落馬啦，咁就都證實咗呢個，你點樣去查佢哋都係腐敗，你查一個腐敗一個。咁係就習近平嚟講，呢個頭即係呢個係好大嘅問題。佢當然希望呢啲人對佢忠心啦，但係如果係錢掛帥嘅話咧，呢個忠誠程度咧都係有好有限嘅。咁啊，根據鄧月文嘅分析咧，佢就話而家既然冇辦法去監管呢啲軍人，所以習近平只能夠就希望係所謂嘅政治建設啦。成日要佢哋咧，就係去政治學習啊，要佢哋政治培訓啊，希望喺思想上啊、組織上、作風紀律方面咧，要佢哋自己自律啊，咁樣至可以解決佢哋嘅深層嘅矛盾啊。咁咧就成日講埋曬啲咩黨性修養啊，又要官德人品啊，講呢啲咁樣嘅信念，咁有冇效咧？我就覺得真係好難有效啦。咁你你要靠佢哋呢啲軍隊自己去深刻咁去反思，認真咁樣去改變自己嚇，呢啲嘢我就覺得係冇效嘅。特別係共產黨，佢哋不嬲睇呢啲嘢睇得好輕，利益係掛帥嘅。所以呢個就係習近平而家面對最大嘅問題。第一個就係絕對佢絕對忠誠，第二個咧要靠佢哋咧自己自律，唔好去貪咁多，因為貪得多嘅話咧，亦都會影響對佢嘅忠誠，亦都係影響咗好多彼此之間嘅競爭啊，或者啊叫貪多有啲貪少啊，有啲因為貪多貪少咗，所以就又覺得唔公平啊，好多啲其他啲下低啲部屬都睇得到啊咁樣。咁但係其實喺軍隊裏邊嗰個貪污係已經係結構性㗎啦，所以結構性就係從上貪落嚟，做一艘潛艇，從上到下分個個有份，就咁樣啦。你要去殺邊一層啊？你話你要去監管邊一層咧？根本冇可能。你要取消邊一層咧，係好難嘅，就係咁樣。咁啊，今次點都好啦，一個報告一出咧，就中共嘅外交部咧就係反應係好強烈嘅。林劍呢位發言人咧就喺度批評，就話呢個報告係罔顧事實，充滿偏見。佢話美國應該停止每年發表呢啲咁唔負責任嘅報告。但亦都有好多人覺得咧，呢份報告對阿川普未來嗰個政策咧係好有幫助嘅，可以幫到佢睇到啊，呢個中共軍隊佢始終最大嘅問題。不過講真啦，如果你講到解放軍咧，你淨係話佢貪腐咧，咁我覺得睇得未必太美，真係講錯咗。你淨係睇佢貪腐咧，其實都係睇唔到佢真正嗰個問題喺邊度嘅？
仲有真正嘅問題，究竟真正嘅問題係咩嚟嘅咧？
真正問題就好多啦嚇，我哋就睇一睇而家面對解放軍最大嘅問題係乜嘢？第一個就係佢哋開始冇晶片，你做所有呢啲咁樣嘅軍事設施啊，咩飛機啊、大炮啊，乜嘢你都係要最先進嘅技術，你有呢個晶片。而家喺呢方面，因為佢受到全球嘅抵制，特別係美國抵制。美國好多時唔俾啲晶片入中國，就係因為話佢哋係用喺軍方嘅設施裏邊。咁而家嚟講，不但攞唔到最先進嘅晶片，就係而家解放軍用緊嘅一啲嘅晶片， 或者用緊一啲設施係需要 upgrade 嘅，即係需要去更新換代嘅，或者咧就係有零部件要換嘅，都攞唔到。咁我哋前兩期都講咗，美國將會實施一個叫做曼克頓計劃嘅，呢個計劃兩個部分，第一部分咧就係絕對發展美國喺晶片方面嘅優勢，一定要打冧中共為止。第二個咧就係絕對嘅禁運，嗱呢樣嘢係川普上任之後，我相信會見得係更加多一啲嘅。咁所以呢一個係好大問題。咁啊，順便要講下，即係其實中共佢冇晶片咧，已經係俾人睇到出嚟㗎啦。譬如華為舊年咧推出佢嗰個手機叫 Mate 60 Pro 嚇，六十 Pro。咁就就話自己用中芯國際嘅七奈米晶片啊，話自己研發啊，咁當時嚟講都有大家都有少少震撼啦。但係後屘發覺佢呢個所謂嘅七奈米，全部係用好多好多嘅工序，好麻煩、好貴節做到出嚟嘅，根本冇可能係大量咁用嘅。咁啊，但係根據今年嘅即係啲有啲特殊嘅機構去拆解呢個華為嘅 Mate 70，今年就晉升為 Mate 70咧，就發覺佢今年嘅晶片同舊年嘅晶片係完全一樣，表示中共嘅技術發展停滯，佢冇辦法再用新嘅晶片，冇辦法再用新嘅技術嘅。咁樣搞起嚟咧，即係佢同阿台積電咧大概差五年到啦嚇，即係五年就爭好遠好遠㗎啦。咁如果華為都攞唔到新晶片，手機都用舊嘅，咁你諗下啲軍方佢哋嗰啲晶片係啲咩晶片？大家去諗一諗啦。咁第二個咧就成日好多人講嘅就係話，即係中共軍隊自從1979年中越戰爭以嚟咧，就從來未打過仗嘅。咁呢啲咁嘅指揮官啊、士兵啊、部隊啊嚇，咁咧佢哋對現代戰爭咧係唔識嘅，佢哋靠咩咧？就靠整啲模型啊，用 AI 啊、人工智能啊，好似喺個電腦裏邊嚇，當好似打遊戲機咁樣啊，就咁，佢哋冇，佢哋真係缺乏咗一種實際嘅即係實戰嘅經驗。咁同埋咧，而家打仗咧，就算係喺台海、南海、東海呢個印太咧，都絕對唔會係一線打仗噶啦。一打咧，如果係其他國家都參與話，係多線打仗。咁啊，點樣做多線打仗？點樣係？如果佢仲要話炸美國嘅，佢仲要係跨洋嘅打仗，就算係就係前線打仗，都要分海上、陸上。你點想上到台灣之後，你點樣航戰啊？乜嘢？咁即係呢啲嘅軍隊係面對一個新嘅，唔係好似以前咁樣簡簡單單就陸戰、陸地嘅戰爭。佢要面對係好大嘅變化，佢哋完全冇呢方面嘅經驗。亦都冇呢方面嘅訓練咧，當然佢哋好想訓練啦。但係而家現代嘅戰爭嘅打法係講好多嘅部隊、海陸空軍嚇、無人機互相協調，嗰、那個情報互相協調，點樣攞到即係前線同後線點樣係去溝通，各方面都係一個問題。咁啊，再加上咧就係大家都知道啦，即係嗰個戰區咧俾阿習近平搞到亂七八糟，成日調嚟調去東。東部嘅就變成西部嗰個司令，司令嘅西部變東部，就算嗰啲兵啊、嗰啲指揮官啊，都係調嚟調去嘅。咁所以你即係完全係冇一種點講啊凝聚力，係嘛？大家都係一盤散沙咁啊，調嚟調去，你叫我做乜，我係做乜咁樣。咁啊，再加上喺中國大陸嗰啲年輕人當兵嘅，好多都唔知點解要打仗，佢哋當一份職業啊，既然冇嘢做，咁咪做當兵咯。咁亦都冇人想死嘅，全部都暫時講多數都係獨生子女嚇，嗰啲二胎三胎都未長大到可以去當兵，即係呢啲都全部係問題啦嚇。佢需要好多嘅實戰經驗，好多嘅訓練，佢哋都冇。咁啊講到獨生子女，當然就比較嬌一啲啦，係嘛？佢嘅即係體力嘅要求，同埋係個心理上嗰個壓力嚇，呢啲全部都係軍人好重要嘅。一啲嘅方面，咁啊，我哋唔知道佢哋究竟係有抑或冇，但係俾我哋嘅感覺，睇到即係中共嘅年輕人點樣長大，佢哋目前躺平嗰種放棄、冇信心、冇希望，對呢個國家亦都係已經係亦都冇希望。咁啊，唔知道軍隊係咪會有一班年輕人同佢呢班我哋所知道嘅年輕人相同？我覺得都唔會噶啦，即係喺呢個環境長大嘅，就咁就係咁噶啦。
啱先講到咗軍隊嘅無能啊，或者係冇經驗啊， 因為中共軍隊根本就唔係諗住攞嚟對外打仗噶嘛，係攞嚟鎮壓老百姓噶嘛。訓練咁多做咩啊？咁強做咩啊？因為咁強嘅話，習總嘅中南海可能分分鐘會開花嘅喎。咁喺呢種情況之下，其實咧，可能係咪會跟呢個中共嘅體制有關咧？你話？
呢、這個體制絕對有關啦，因為就好頭先你話齋，佢嗰、那個軍隊係奴化噶嘛，係即係正當奴隸咁樣嘅。你總之我講你就聽噶啦咁樣。咁其實即係佢哋所有嘅政策嗰、那個決策都係集中嘅，就係、是、高度集中添。咁樣決定咗下低就完全冇其他能力噶，咁你就跟住佢。咁呢個報告裏邊咧，亦都講咗一啲即係中共軍隊嘅媒體自己點樣去評價啲軍隊。他講了五不能，有個五不能，第一個不能就是他沒有辦法，現在講一些即是這些指揮官啊，或者比較中下級那些，他沒有辦法知道的情勢是什麼，因為通常都不透明的。第二，他沒有辦法真正明白他們的上司究竟要些什麼，因為溝通可能都是很缺乏的。第三，沒有辦法去面對一些突發的事件，沒有辦法。因為他沒有也沒有信息，也可能沒有這方面 的準備。第四呢，就是他沒有辦法是、就是、決定有關任何戰鬥的決定，他們都沒有辦法是、就是、成為一部分，他們永遠就是你上面要走一走，要你站就站這樣。那這裡最後呢也講到一些指揮官，他們都沒有辦法控制個部隊、啊、這裡他們都沒有什麼這樣的能力、啊，咁一個咁樣嘅軍隊，咁點打咧？係嘛？咁啊，仲有一個咧，就係、是、好多時候就係習近平啦，或者唔知啦，將來嘅張又俠啦，而家係咪好多好多時候董軍啦，唔知啦嚇呢、啊、一堆咁嘅人咧，佢哋係好多時候唔係真係打仗，佢一乜嘢都睇政治因素嚇、啊，突然間叫你打你就打，突然間即係國際形勢有少少改變，習近平話停，咁啊馬上就停。今日就打台海，但可能一陣間瞓醒咗，習近平話冇啦，而家我哋移去菲律賓，咁又移去菲律賓，即係就好多嘅政治因素係去決定咗呢個軍事嘅呢個即係做法或者佢嘅方向。咁呢啲咁嘅嘢都係好似無厘頭啲蒼蠅周圍亂飛咁樣，就對呢個效率就會好有即係好有影響㗎啦。咁啊，再加上咧就即係而家即係。好似你睇俄烏戰都係啦，你即係從烏克蘭嘅國土打到去俄羅斯係嘛？咁你睇中東就更加唔使講啦，即係幾乎好多國家都喺今次以哈戰爭裏邊都入曬去啦，入曬去即係成為部分啦。咁係喺中共嚟講，呢、這個亦都係一個事實，因為美國同日本同印度已經結盟啦，同澳洲又結盟啦。咁啊，當然而家韓國嘅情況比較係因為佢哋國裏邊嘅內政啦情況啦就比較難講啦。咁但係美國如果真係出手咧，係有好多國家會同佢企喺一齊嘅，仲有一個係菲律賓。咁啊，台灣唔使講。所以佢點樣去面對呢啲即係同盟國之間嘅即係聯合嘅陣線啊？呢、這個我哋唔知道會唔會發生，但係呢個又係有可能發生。咁佢哋點樣去打呢？係嘛？即係唔係咁簡單？你中共一日到黑想打台灣，打呢、這個打嗰、那個，你有冇諗過人哋都想可以打你嘅？你一日就諗住我係彈道導彈，我飛去洲際導彈，我飛去夏威夷關島，我搞美國。你有冇諗過你嘅北京、你嘅南京、你嘅廣州、你嘅深圳，都係有人會可以同樣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嘅嚇、啊？所以我就覺得佢哋都唔好話諗得。太過天真啦！咁仲有一個咧，就係呢個能源喺即係中共嚟講係一個可以話一個致命嘅弱點嚟嘅，因為佢係高度咁依賴進口嘅能源。佢話至少呢個報告話，至少未來十年之內咧，北京仍然要係依賴非洲同埋中東進口石油同埋天然氣。咁如果一旦係呢個有軍事衝突啦，西太平洋咧。海上會封鎖，咁呢個中共就冇辦法攞到呢啲能源噶啦，咁就打仗又唔掂，即係居民同埋工業嘅需求亦都冇辦法滿足嘅。咁啊，再加上就係話你即係一打仗，好多地方封鎖，台海封鎖，好多嘅海域封鎖，咁你啲點樣去做呢個所謂嘅後勤呢？ 點樣去攞到啲材料啊，攞到啲資源啊，你點樣去做咧嚇？呢、這個即係好複雜嘅嘢嚟嘅。咁所以呢啲都係即係中共嘅一啲嘅缺點。仲有一樣嘢就係頭先我哋都講咗，中共係好缺乏一啲海外可以支撐佢嘅軍港啊，或者係軍事基地，佢冇，美國就唔係啦，到處都係。咁啊，就係呢啲都係全部佢要面對嘅。咁啊，再加上咧，就係即係信息戰啦，即係佢就成日都去 hack 人哋嘅啲即係系統啦，係嘛？爭啊又話黑客去黑呢個黑嗰個咁樣，但係佢亦都冇諗過，即係佢嘅系統亦都會有人去 hack 佢咧。即係做即係打仗，你唔能淨諗自己嘅啫，係嘛？咁啊，佢俾人哋 hack 嗰個情況係好有可能嘅。咁呢啲都係而家嚟講解放軍面對嘅問題。即係以前我哋分析咧，即係可能幾年前啦，佢就成日都話佢啲軍隊唔掂啊，係嘛？咁但係而家有咗俄烏戰同埋中東戰嘅話，有一個新嘅 picture 出嚟㗎啦。即係共軍係咪可以去應付呢啲嘢咧？咁我就覺得係好難咯。你睇下佢而家最基本嘅呢啲將領，一日就調嚟調去，呢、這個炒嗰、那個炒，嗰、那個自殺，嗰、那個被失蹤咁樣，點做咧？你話係嘛？咁啊唔清楚啦。
咁啊，啱先讲紧嘅呢一个海外嘅军事基地吓，冇钱咁你点整海外军事的基地啊？咁啊，美国咁多个海外军事基地全部用钱嘅，咁中共唔想俾钱咁点得系咪？所以一带一路咧，佢系呃钱之余咧，系呃咗好多呢啲港口，就系咁嘅原因嚟噶啦。咁啊，加上咗你啱先讲紧嘅军队嘅呢啲咁嘅所谓嘅实力啦吓，咁根本就系冇实力打嘅，咁点打啊吓？嗱咁啊，其实咧讲起实力嚟讲啦吓，咁成日都对比嘅就系，因为而家最重要嘅就系喺印太方面嘅军事实力。咁啊，印太地区嘅国家咧都依赖呢一啲究竟系依赖美国咧，定系依赖中国咧？咁呢个其实咧都系大家喺度两边走嘅。咁啊，究竟边一个嘅实力喺呢个印太更加强咧？
即係呢一個係一個好大嘅問題，因為成日都話中美競爭，中美競爭，咁邊個實力夠啦吓，講亞洲，我唔係講全球，淨係亞洲。咁啊，根據呢一個澳洲嘅獨立智庫咧，佢叫 Louis Institute，佢有一個亞洲實力指數，就話美國係亞洲最具影響力嘅大國。佢話咧就係中共咧就力爭係要同美國爭啦，但係其實中共嘅整體實力咧，而家係處於停滯嘅狀態嘅，佢嘅實力冇提升，但係似乎亦都冇削弱，仍然係停留喺一個低於美國嘅水平。咁當然比起其他嘅亞洲國家，佢係勁一啲啦。咁咧就呢個報告就話，呢個最主要原因就係頭先阿石頭講嘅，中共嘅經濟佢唔掂啦，人口老化啦，好多結構性嘅問題出現，佢就算想攞錢都唔知攞唔到出嚟。咁呢個亞洲實力指數咧，就對亞洲27個國家嘅影響力就進行評估啦。喺軍事、經濟、國防同外交呢啲方面咧，就係美國，即係總共8項指數嚇，美國有6項領先中共嘅。咁就只有兩樣嘢咧，似乎咧中共而家係好少少嘅，係好過美國。佢係咁講啦嚇，就係中共而家好似係喺突發事件嘅時候咧，佢即係可以更加快部署軍隊，因為佢地緣政治啦，佢喺譬如台海佢近啊嘛，美國要咁遠係咪？美國過嚟冇咁快，但係其實呢一點美國而家已經做緊好大嘅調整，我哋之前都講咗啦，就喺關島、喺夏威夷，特別喺韓國、喺呢個菲律賓都增加咗佢嘅軍事基地，所以而家呢樣嘢即係變緊，美國都知道，所以美國要快。咁另外咧，就係仲有一樣嘢咧，就係美國亦都係同日本、澳洲啊、菲律賓啊、台灣啊有一個關係，一個互補啊，或者係同盟嘅關係。所以你睇美國嘅時候，你唔能夠淨係睇美國，你要睇埋其他嘅國家。咁咧，另外再一個咧，就係中共好似乎比美國好少少咧，就係佢同咩亞洲國家之間嘅貿易同投資關係。啊，似乎係好掂多。當然而家我哋都知道有啲亞洲國家仍然睇落去好似中共嘅附庸國咁啦嚇。但係其實呢一點亦都係改變緊嘅，即係而家中共佢衰起嚟嘅話，佢喺亞洲嘅投資啊、貿易全部都係 係走下坡嘅。咁所以大概情況就可能就答咗呢個問題啦，就係亞洲嚟講，美國仍然係遙遙領先中共嘅。
咁啊，美國嘅呢個軍力報告，中共都可以咁跳起身嘅話咧，即係證明佢有一定嘅可信性，又或者係有一定嘅參考性啦。唔係嘅話，中共使乜跳起身啫？係咪咁啊？可以完全唔回答嘅。今日好多謝老喬嘅分享。
咁多謝你，多謝大家，拜拜。
拜拜。
希望之声，
希望时刻在你身边，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
下面请听粤语小品《唐人街之爆大镬》，当年香港雨伞运动入面的黑警的背景。
Hello， 新年又到了，以文姐祝大家圣诞新年快乐，万事如意。
我正哥祝大家生意兴隆，财运亨通。
我胡椒粉祝各家各户的小朋友学业进步，开心快乐。
我马德成祝大家身体健康，心想事成。
喂，以文姐，你知唔知2019年嘅反送中运动喺香港轰轰烈烈嘅啦？但系当时嗰啲黑警点解咁鬼狼嘅去打嗰啲香港市民呢？
我梗系知啦，嗰啲喺大陆嚟噶嘛，有啲就系大陆公安，有啲就喺大陆嗰啲黑社会嘅人嚟噶，所以先落手咁重，正式人心狠手辣啦。
唉，以文姐，你真系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啊！
喂，乜你有料爆咩？咁啊，讲嚟听下啦。
诶，最近喺台湾啊，有一个叫做陈百元嘅人，终于爆咗呢件事嘅内幕啦。
喂，我都睇到呢个报道、啊，咪就系陈百元同埋台湾网红八炯一起做的节目嘛。
喂，如果是见了，我想很多香港人都想知道那班黑警的背景。
嘿，还有排爆啊，现在才第一集。
这个台湾网红八炯啊，他在 YouTube 上面都有80,000粉丝那么多的。
哇，都不错、啊、有那么多拥趸。
啊，所以呢，最初那个陈百元从中国大陆回到台湾的时候，他找到这个八炯，他想把自己在大陆的遭遇全部讲出来。
喂，他本身是台湾人来的，那他大陆做什么呢？
他十几岁就去大陆去发展，他是一个歌手，几犀利的。去到大陆之后开始很顺利嘛，还开了公司，最后他的公司破产了。他不是经营破产，是被当地的政府的仔女霸占了他的财产和公司，那他就身无分文的回到了台湾。
这个陈百元、啊、能够安全回台湾已经是好彩的了。有些一条罪呃下来瞒税，那么水洗都不清了。
没错了，这个陈百元就说最初他为什么去大陆呢？因为他唱歌唱得好听，那他那边做网红呢就肯定好做的。其实啊，如果你去到大陆做网红，做了当地政府给钱给你，补贴给你，你就一定会听当地政府的啦。咁佢最初去大陆呢，佢坚信一点，大陆唔系讲自己系人民当家作主咩？
喂，呢句说话唔明咩意思、啊？
这个大陆嘅教育啦，个个人以为自己系可以当家作主，系国家嘅主人。怎可能啫？去到大陆咧，确实最初赚到好多钱，是因为当地政府咧就利用佢哋系台湾人嚟呢边做网红，所以咧就不断嘅俾你好处，实质上咧就要拉你落水，最后你喺大陆所做嘅一切全部揸喺佢手上，逼你去帮大陆讲嘢。后来这个陈百元发现在中国大陆有两间大学是专门培养香港、台湾、澳门这三个地方的后生一代的人变成小粉红的。 呢两间大学，一间喺福建嘅厦门市，叫做华侨大学；另外一间大学咧系喺广州嘅，叫做暨南大学。
喂，据我所知，香港啲后生仔多数出国读书嘅，好少话翻大陆读噶噃。
唉，你话去外国读书啊，个成本好重噶，唔系个个香港人出得起嘅。但系翻大陆读书咧，经济好多，话唔定个政府仲有津贴添啊！
嗱，话俾你听啦，暨南大学如果系收本地学生咧，佢个录取分数同其他嘅一般大学系差唔得几远嘅。如果系收海外生咧，包括香港、澳门、台湾嗰啲学生咧，录取分数就低好多噶啦。
点解啊？
目的就系同海外学生洗脑。
唉，你哋知唔知啊？到目前为止，最近嘅统计咧，呢间暨南大学佢嘅在校学生系45,000人，其中有13,500人系来自香港、台湾同埋澳门，占咗呢间学校学生嘅总人数差唔多1/3咁多啊！陈伯远就讲，经过呢间学校培养出嚟嘅港澳台嘅学生，个个都变成小粉红啊！你谂下，一年就出10,000+人，你香港有几多人去到呢间学校读书？读完书之后就翻到香港去考公务员、考警察、考消防员，咁多年大陆培养出嚟嘅学生，有啲做咗香港嘅议员同埋政府官员。你谂下，喺呢啲大学出嚟嘅人，翻到香港做咗警察，心狠手辣系好正常噶啦。唔单止香港啊，澳门、台湾都系咁样渗透入去噶。啱先讲嘅仲系呢间暨南大学，喺福建厦门嗰间华侨大学，每年毕业嘅港澳台嘅学生仲更加多。可以咁样讲啊，喺香港同台湾各行各业都有呢种人。呢、这个陈伯源嘅节目咧，就打算喺下一期同埋再下一期咧，把呢人嘅人名都全部透露咗嚟。
哇！今次大陆就兴过火炭啦，会唔会喐呢两个人呢？吓，
呢两个人好用啫，直情就系冒住生命危险嚟爆大镬噶、哦。
所以八炯同埋陈伯源公开宣布，佢哋嘅生命系好矜贵嘅，绝对唔会自行了断。如果有咩嘢三长裤短发生，肯定有人落毒手。
哇，佢都好聪明喎、哦！佢当众咁样宣布，大陆可能就唔敢喐佢哋啦。
仲有啊，佢哋已经向台湾警方申请咗保护令啊，所以佢哋最近参加公开活动都有警察同便衣傍住。
哇，喺咁嘅形势之下，大陆嗰边啊真系好难落手啊吓。
嗱，呢个陈伯源呢？仲在网上爆了一单劲嘢出嚟，佢话佢在福建嘅时候，一个小小县城嘅统战部就揾着呢个陈伯源嚟收买佢做小粉红，个报酬嘅银码非常之可观。令智咧希望佢在台湾能够揾到更多嘅网红，我哋会有巨额嘅资金俾佢哋报酬，然后台湾有啲打紧工嘅即刻都挤低唔做啦。哇，原来咁好揾嘅！共产党给出来的钱就叫做红钱，不理你那么多，只要你是网红，你说一句台湾是中国大陆的一部分，那大陆就给钱你的了。一个小小的县城已经是这么有财力去给那些小粉红，计一计条数，中国有几多个这种的县城呢？
喂，你们记不记得差佬们说过，他说大陆出得这样的钱叫你们人做事肯定有利用价值，当冇用嘅时候咧，你就系咁先噶啦，有冇命响都成问题啊！
我话你听啦，中国大陆嘅县城总共有2844个，每个县城都有统战部，都可以攞好多钱出嚟收买人心。
喂，乜嗰啲县城有咁多钱嘅咩？
你估嗰啲县城识生银纸嘅咩？咪就系刮老百姓嗰啲民脂民膏噶咯。
其实好多台湾人唔中意大陆噶，点解你哋又话咁多人中意翻大陆嘅？你 啲消息准唔准噶？
诶，梗系准啦，全靠呢两个网红爆大镬，我哋先至知道咁多嘢啊！所以台湾媒体就咁讲，净系一个县级嘅统战部啫，就可以攞出咁多钱嚟收买台湾嘅网红。若果中国两千几个县级统战部都系咁样收买呢，究竟台湾有几多个可以抵挡得住呢啲咁嘅红钱嘅诱惑？俗语都有话啦嘛，有钱能使鬼推磨啊！所以有网民就话啦，点解嗰啲网红喺台湾嘅时候就话我爱台湾，一旦去咗大陆，佢就好似换咗血咁，讲嘢都唔同咗啦，即刻就会讲我爱北京天安门，我爱五星红旗，祖国要统一。所以有啲人就爆啦，呢啲人肯定收咗红钱。
咁啊，梗系啦，大陆嗰边就志在必得，一定有价嘅，俾到你改变立场为止啦。
嗱，呢个网红陈百元仲继续爆料，佢话学术界一样系咁样。前段时间香港嘅大学同埋台湾嘅大学，好多教授咧就去到中国大陆去兼职教书。有啲人啊，一个人就兼几间大学嘅教学，最出名嘅就系嗰个李敖。
哇，呢、這个李敖好鬼口臭噶喎，不过佢死咗啦。
嗱，呢个李敖喺台湾根本就当唔上教授，一去到大陆咧，即刻系北京大学嘅教授。只要人出名啊，佢俾嘅工资就特别高啊，话最低咧都唔低于人民币100万年薪。有啲人咧只系所谓嘅名誉教授，一年去大陆只去2-3个礼拜，系咁已经上几堂课啦，就有人即刻将啲钱打入你嘅户口度噶啦。嗱，如果有啲大陆认为系好有利用价值嘅咧，嗰啲教授一去到大陆啊，即刻住宿免费，仲有助教帮你手啊。所以你成日都听到台湾同香港有好多教师咧翻大陆去讲学，有啲甚至仲担任几间大学嘅兼职老师。
嗱，呢个陈百元仲讲啊，你知唔知点解香港同台湾咁多和尚同师姑中意上大陆啊？就系因为大陆俾好多丰厚嘅利益俾佢哋，系人都知啦。和尚同师姑啊，系两袖清风噶嘛。是不会执着世间的欲望的嘛，但是这些这样的和尚师姑一去到大陆，他们就180度大转弯了。原来回到大陆，政府会给这么多好处他们的，这班这样的走肉和尚啊，当然说大陆好啦。
所以呢，这个陈百元就说了，他说现在台湾和香港很多个行业啊，已经被中国大陆渗透晒噶啦，陈百元仲讲添，唔单止系港澳台啊，连全世界各地嚟到中国嘅暨南大学接受小粉红培训，嗱，除咗香港同台湾去嘅之外咧，每年仲有2736人嚟自世界各地。呢啲小粉红受完培训之后，翻到自己国家，就成为分配响世界各个国家嘅小粉红。以上的数字呢只不过代表一间暨南大学，福建还有一间华侨大学还未曾计数啊。
喂，听说除了这两间大学之后呢，其他大学都收外国学生的，开的条件这么好，他们当然是反应的，又不用交学费，还有食宿都包埋，还有几十万人民币补贴的，你听过没啊？这么着数都有的，讲那间山东大学啊，那些外国学生还着数啊，还说每人都会派两个中国女学生去陪他们啊。那些女学生这样都挤的。
哎呀，尔文姐，你不知道大陆那些东西的了，那些女学生不到他不挤的，如果你不挤啊，不用洗纸而毕业都得了。
嗱，你现在讲这些呢都是表面的，你知不知道最严重是什么呢？他就是借以上的机会将这些学生全部洗脑，个个都变成共产主义者，他们一回到自己的国家呢，就会绝对支持中国大陆政府所做的一切。
唐人街粤语见闻，台湾网红 爆香港黑警背景。节目是由以文、李静、胡椒粉、马德成联合演播，多谢你的支持。
下面请听热点观察。
澳洲强力出击19000万座所罗门群岛对抗中共，台湾修改法例风波，过千民众抗议在野党附和中共，美国取消对叙利亚新领导人沙拉元雄通缉，日本获准授权进驻柬埔寨云阳基地，拜登加速对乌克兰武器交付 G7 联合施压俄罗斯。干净世界和 YouTube 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热点观察，我是子珊。今日是12月21日星期六，下面是详细内容。12月20日，据美联社报道，澳洲总理阿尔班尼斯宣布，澳洲将在4年内投入19000万澳元在南太平洋岛国所罗门群岛的首都康尼艾华建立一个警察训练中心，用于资助和培训新招募的所罗门群岛皇家警察。这一方案目的是减少对外部支援的需求。阿尔巴尼斯在澳洲首都坎培拉对媒体表示，我们政府自豪地对所罗门群岛的警察部队进行重大投资，确保他们能够继续负责所罗门群岛的主要安全职责。阿尔巴尼斯和所罗门群岛总理马内莱还在联合声明中表示，这笔投资将建立所罗门群岛的持久安全能力。这项计划的推出背景较为复杂，近年来中共对所罗门群岛的影响力不断上升，特别是在两国签署安全协议之后，外界对中国在这个地区日益增长的军事和政治影响表示关注。澳洲这次投资可以看作是对这一局势的回应，目的是增强对所罗门群岛的传统安全合作，确保地区稳定并阻止外部势力，特别是中共的干预。针对这个问题，希望之声记者采访了台湾国策研究院资深顾问、开南大学国家暨区域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陈文格博士表示，从目前中国内外反共潮的高涨表明，中共正处于一个极为不稳定的时期。首先在国际上，尤其是美国和盟友对中共间谍活动和人权纪律的关注，令中共国际形象越来越受损。例如澳洲加强了在所罗门群岛的军事合作，以及对中共影响力的反击，就是一股反共潮的具体体现。此外，大陆国内的经济困境和社会矛盾亦令中共的政权基础逐渐动摇，而大陆民众反共情绪日益高涨，内部的不满情绪成为政权崩坏的潜在危机。随着川普新政府的立场，我想将会进一步加强对中共的压力，尤其是在贸易、科技和国际安全等领域。这个不单止加剧了中共的外部挑战，还迫使他内部的反对势力得到更多的支持。所以从历史的经验来看，政权的变动往往来自内部的改革和外部压力的共同作用。如果能达到里应外合的共同协调合作力量，然后全球民主国家的支持，将成为推动中国及早走向民主自由的重要关键力量。在讲到目前的全球变局时，陈文格博士说，怎样提前做好弃共准备是明智而且必要的选择。随着中共政权面临着内外压力的双重挑战，国际间的反共情绪高涨，国内经济困境和社会矛盾日益加剧，这个令到中共的未来充满了不明朗因素，而同中共站台的将会令个人或国家同他日渐衰退的政权绑在一起。一旦中共体制崩溃或是发生巨变时，其实将难以维护本身的利益。陈文格博士强调，历史上政权更替时，那些未能及时切割和旧政权关系的人，往往成为局势动荡中的牺牲品。面对这样的风险， 其实提前脱离中共体制，企喺未来新秩序嘅一方，将系长远保护本身利益嘅理智选择。因为咁喺呢个历史巨变嘅前夕，弃共不单止避免成为牺牲品嘅必要之举，亦系顺应历史民主潮流嘅最佳选择。12月20日，台湾立法院爆发激烈冲突，朝野立委在三项争议性法案审议中展开激烈辩论，同时超过千名民众在立法院外抗议。抗议者指责在野党通过修改法例是为了迎合中共，特别是国民党在议会中占据多数，依然通过了公职人员选举罢免法和宪法诉讼法两项修正案，并计划快速推动财政收支划分法的修订。这次立法院会议审议的三项法案引发了广泛争议，尤其是选举罢免法修正案的内容成为焦点。修正案提出提高罢免门槛，并要求提议人和联署人提供身份证影印本，若伪造身份将面临最高5年徒刑或100万元罚款。民进党认为这个修改会大大提升罢免难度，侵犯公民私隐权，钳制民众参与政治的自由。民进党立委指出，增加身份证影印本的要求不单只增添了繁琐的手续，亦令到普通民众难以发起罢免案，导致公职人员的任职变得过于稳定。此外，宪法诉讼法修正案的争议同样激烈，这个修正案提高了宪法法庭作出裁定和判决的同意人数门槛，要求大法官评议时必须有10位以上的大法官参与，而且需要至少9位大法官同意才能作出有效判决。民进党认为这样的修订将令到宪法法庭的运作陷入瘫痪，因为目前大法官数量已降至8位，若继续消极审查人士，宪法法庭将无法正常运作。民进党党团总召集人柯建铭强烈表示，修改法例后现有的8位大法官无法符合这一门槛，宪法程序亦将受到严重影响，严重威胁台湾民主运作。值得注意的是，除了选举罢免法和宪法诉讼法外，第三项备受关注的法案是财政收支划分法修正案。这个修正案大幅提高地方政府获得财政资源的比例，削弱中央政府的可用预算，特别在社会福利和国防等领域可能产生重大影响。这次修改法例引发的抗议活动主要由民间团体经济民主联合发起，团体召集人赖中强指出，台湾目前的内政困局并非常见的行政立法僵局，而是中共在当地的合作拍档对台湾民主体制发动的攻击。他指责以立法院国民党团总召集人傅昆萁为首的团体试图摧毁台湾的宪政秩序，瘫痪政府运作，甚至以减少中央预算、削减民选政府的行政权为目标。他还警告说，这一切的背后目标是将台湾黎巴嫩化，即令台湾的政治和社会陷入瘫痪，无法有效运作。赖中强批评说，这些人在无法改变台湾总统大选结果的情况下，试图通过这些手段瘫痪民选政府的运作。在立法院内外的冲突越来越激烈，民众和政党之间的争议反映出台湾目前政治形势的复杂性。即使国民党通过了部分法案，但立法院内的激烈辩论以及外界的抗议声浪显示出这些法案的争议远未平息。未来随着财政收支划分法修正法案的推动，台湾的政治局势可能迎接更多的冲突和变动。台湾社会各界对这些法案的争议仍然在度持续蔓延，怎样平衡地方和中央的财政利益，保障公民私隐权以及宪法法庭的正常运作，将成为接下来台湾政治发展的关键问题。12月20日，美国宣布撤销对叙利亚新领导人艾哈曼德沙拉1000万美元悬红通缉， 并开始和他领导的组织进行接触。美国国务院负责近东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利夫星期五在一次网络简报会上对记者说，取消悬红是基于政策决定，这样做标志着华盛顿和该组织的接触进入新阶段。利夫指出，沙拉承诺符合美国的核心要求，这次接触发生在12月中的约旦阿哈巴会议之后，阿拉伯及土耳其官员就叙利亚过渡原则达成共识。利夫在会议上表示，我们期待在这些原则上取得进展，推动实际行动，而不单只是延迟。美国政府表示支持一个由叙利亚主导政治进程，目标是建立一个包容性和具有代表性的政府，尊重所有叙利亚人的权利，包括妇女和多元民族宗教社群。与此同时，美国和叙利亚的外交接触逐渐增加，包括和沙拉及其他叙利亚反政府力量的对话。在大马士革的会晤中，除了沙拉，利夫还和叙利亚的公民社会活动人士进行了交流。随着沙拉和其他反阿萨德力量的影响力增强，西方国家特别是英国、法国、德国和瑞士开始和新领导人建立联系。卡塔尔和土耳其亦在度重新开设驻叙利亚大使馆。12月20号，柬埔寨参议院主席前首相洪森表示，日本将获准访问柬埔寨的云阳海军基地。洪森在日本国家安全保障局局长秋叶刚南访问柬埔寨期间宣布这一决定。自2022年6月由北京资助的云阳海军基地升级工程启动以来，中共军舰一直都在云阳轮调，但柬埔寨否认和中共达成秘密协议在这个基地驻扎部队。美国一直担心这个基地可能成为中共的军事前哨。升级工程是柬埔寨在2020年拆除西哈努克城基地内美国建造的建设后进行的。此前柬埔寨拒绝了华盛顿提出的修复这个设施的建议。洪森在脸书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并附上了两人会面的影片。他称赞了日本在该地区的作用，并表示这个地区认可日本是一个很好的合作伙伴。近年来，美国和柬埔寨的关系一直紧张，部分原因是金边加强了和北京当局的联盟，以及金边政府持续镇压他的政治反对派。两个月前，柬埔寨副首相在一次华盛顿智库活动中表示，一旦这个基地建成，任何国家的军队包括美国都可以停靠这个港口，并补充说这个基地不是为中国准备的。12月20号，据路透社报道，拜登政府计划利用乌克兰安全援助倡议的剩余资金，为乌克兰购买防空拦截器、火炮、炮弹等军事装备。虽然具体采购清单尚未完全公布，但据悉这一笔款项将用于从国防工业或在国际伙伴处购买武器。这个亦是拜登在卸任之前加速执行的最后一批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计划。拜登政府预计将在近期宣布一项价值12亿美元的新武器采购计划。与此同时，七国集团正考虑进一步压低俄罗斯原油的价格上限，考虑通过全面禁止处理俄罗斯原油的方式进一步施压俄罗斯。自2022年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以来，美国承诺提供乌克兰1750亿美元的援助，其中大约614亿美元用于安全援助。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及订阅，欢迎转发，这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
时间好快到了，我是罗宾，好多谢你的收听，拜拜。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 你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粤语广播。